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Figures Weekly Chat， 我是芷笑，
我是薇娅，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今天是407期，我又坐在了姥姥的对面，又来上海了，
真是老来上海。How old are you？
哎，你发现没有？你搬到上海以后，咱俩甚至可能见面的机会更多了，
还真是。
然后今天呢，我们俩其实是想给大家读一读留言，因为好长时间没读了。然后我从上一期我们不是发那个播客是关于就是面对否定什么之类的，然后其实收到了一些私信，包括像群里面很多人说最近都挺不顺的，遇到了一些生活的阻碍，然后包括有些人可能现在在低谷期，总之就是觉得生活有很多不如意。然后呢，我看了一下那个就是微博给我们的留言，也是有很多是关于这种生活不如意的事儿。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读一下。那读这个的目的其实不是姥姥姥爷能给大家多么有用的建议，但是呢，我们想分享一下，如果说我们遇到类似的事儿，我们会怎么做，就希望能开导开导大家，好吧？来，老伴儿读第一个。
姥姥姥爷你们好，一直听你们的播客还是第一次留言，我觉得自己好像病了，最近状态很糟糕，我的工作很不开心，复杂的人际关系让我很疲惫，感情上也一塌糊涂，和男朋友有好多矛盾，濒临分手。最近这段时间是我一段很灰暗的时光，每天看着肥胖的自己，满脸痘痘的自己，因为工作压力很大导致压力性肥胖，皮肤做了医美，吃了很多调理内分泌的药也无济于事，多囊卵巢，从来没觉得自己这么糟糕过。我很讨厌照镜子，因为看见镜子里的自己我就很难过，我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一年里我胖了20斤，突然爆发了痘痘，我根本无法看现在的自己，我也想要减肥改变自己，但是焦虑和压力让我每天都活得很疲惫，失眠困扰着我，我每天根本不想上班，一想到要上班看到领导就很让我抗拒，我每天晚上都很痛苦，觉得自己很软弱，这点困难就打败我了吗？所以总是情绪失控，会突然痛哭。上个礼拜我也测了抑郁量表，有轻度的抑郁症，我以为休息一段时间就能缓解这样的症状，但停下来的自己反而更焦虑，想着运动会调节心情，但是只要一运动我就心慌恶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能不能给我一些人生的建议？
我刚才跟姥姥说，我说我跟你太能共情了，这位朋友。然后如果你，因为我先回答你最后的那个问题啊，就是我一句话总结，你的这种情况在我这一辈子里面基本上每两三个月甚至就会出现一次。
What？
真的，像你这种这么多的事儿堆在一起的，我觉得可能我有印象的至少也有个5-6次。每一次当时都觉得跟你一样的感觉，就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和我作对，没有一件事顺的。然后呢，就觉得自己简直糟到不能再糟，惨到不能再惨。然后我就一句话送给你 ,Look at me now! 就是我现在不是又好过来了嘛，所以就是如果说回答你最后的问题，就是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那最后其实都会好起来的，只要给他时间。咱们就先拿这个长痘这件事儿来说，我觉得这个你也有经验能分享。
我现在还长痘呢。
我也是，而且你知道我是已经很多很多年不长痘了，然后你看我现在这个下颌线你看到了吗？
我也是，我这是下颌，他们说这是幽门螺旋杆菌。
哦，是吗？因为我已经有很多很多年，我觉得在我印象中大概得有20年没有起过痘了，就这件事完全没有 bother 过我。然后呢，结果我大概就是从这个冬天开始就开始在下颌缘上老开始起痘，一开始起一颗的时候我就以为是上火呀什么的，就是没有在意，结果后来就发现此起彼伏。我一开始心态真的挺不稳的，因为我就觉得我这个年纪了，为什么青春痘这件事又来找上我了？就我其实就特别特别烦，而且你知道我不跟你说，我其实平时也不太洗脸，也不太在意皮肤的状况，但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皮肤还可以，就我皮肤不太容易遇到问题，所以当我前段时间开始起痘的时候，我真的会很焦虑。而且你知道吗？有时候老爷公特别烦，比如我正在看电视，他突然会说，哎，你这下巴怎么开始起痘了呀？然后
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哪壶不开提哪壶，让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我就说我情绪不太好，是 emo 的，是生理上的 emo， 就是我身体可能不太舒服，我的这个下巴又开始起痘，然后呢我嘴上又起了。
我能说，对，我觉得老爷实惨，这实惨的一件事是，就是他做医美项目，就甭管做哪个项目经常出事儿。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能有一些特别惨的事儿。
因为我首先我的皮肤整个我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然后呢就是我闻了一个嘴唇，闻了色，大家记得我之前对我之前第一次闻嘴巴很肿，然后
跟东邪西毒似的。
对，然后来这次呢其实没有太肿，但我觉得哎，我这回不会肿了，我已经好了。结果在我闻完唇的第三天的时候，我的嘴角都不是嘴角，我的左上唇突然起了好多个疱疹，就不是一颗，
是
一片。
你们知道现在老爷那嘴血糊塞，我真的不敢看他，他那整个上唇的左边全是肿的，
而且是那种小泡，就起了大概我觉得有十几个，
好疼啊！看着，
我跟你说，这个嘴唇疼到我就别说碰了，你就躺在那，它会突然一下巨疼，就跟有人拿小针扎你嘴唇上，就我睡觉也睡不好，我这两天可能每天晚上我觉得也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就老是被疼醒。而且你比如你睡觉你不小心一回头，那个嘴巴碰到枕头一下就会醒，然后再加上我下巴又开始起那个痘痘，然后再加上我整个那个身体状况不好，我就当时就我就觉得
你有没有大喊一声说 why me，
我喊不出来，就疼到我这两天就是觉得我自己就处于一种抠抠缩缩的状态，你
就是活得特别苟且，
特别苟且。然后呢明明比如说我其实这两天北京天气变好了，而且我其实也跟上次播客的时候还跟大家说，我说我状态变好了，就是因为你知道吗，当时就是那个嘴上还没起这个，结果经过这一件事儿之后，北京天气变好了，我也没法出去运动，因为真的就是疼到我根本就没法专心干任何事儿，
就跟牙疼的感觉。
对，而且这一点折都没有，你知道吗？就是我甚至吃了止疼片，那天疼的我，但它还是疼。啊、
是我，你这嘴上这个幅度确实值得吃止疼片了。
所以就是让我的状态特别特别不好。然后呢，我觉得这些让我总结，其实都是它是一个突如而来的生活上的变动。就它不是一个长期的生活的变动，就是你之前一直都没有，然后那段时间我也是很崩溃。然后这个五人说他不喜欢照镜子，这点跟我特别特别像。然后我刚才坐在那就想了一下，我为什么不喜欢照镜子，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是我觉得从内心里你可能对自己没有那么满意，你说你不在乎但其实也不是的，你还是有一点点在乎的，所以你其实就不爱照镜子。因为我现在回想啊，我原来咱们在健身房健身的时候我挺喜欢照镜子的，做力量训练的时候你每天在健身房里你练完要冲雪的时候你还
冲雪赶紧照着，然后赶紧拍照，
对，你还会拍照，
因为一会儿臀就没这么翘了。
是，然后呢每次在家的时候我经常你知道比如经过镜子我会把那个裤子撩起来或者把裤子扒下来，就是看一下自己只穿着那个，
因为就是你持续在努力练的时候你就会喜欢照镜子。
你说的非常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对这件事儿有掌控感，我确实消耗了，然后每天你看到自己即使中间有这种平台期，你看着自己大幅度的还是在瘦下来的时候，你这时候肯定是爱照镜子的，因为你是在欣赏自己的努力这个成就，并且呢你就觉得自己对身体有掌控感。包括我觉得练力量为什么那个时候爱照镜子，就是你基本上那是一个指哪儿打哪儿的训练。
你觉不觉得咱们那会儿练力量就是为了照镜子？
对，
因为你练这玩意儿咱们当时并不是为了任何的功能，就是想让自己看起来好，那看起来好不就是都体现在镜子里了吗？
是，而且尤其是我觉得力量训练更甚者，就是它是我刚才说它指哪打哪，比如我练肩它就是肩变好看、你练臀就是臀变好看，所以你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然后我后来为什么又不照镜子了，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即使我现在依旧运动，但是我的运动已经从对于外在的追求变成了一个这个运动我就喜欢玩它。我觉得冲浪整体来说还是消耗比较大，但是滑雪现在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没什么消耗的运动，但你又喜欢玩它，但它跟你的身材其实现在已经不划等号了，
没关系。
对，所以呢我不去看它，就是我突然一下就觉得我对我的身材失去了掌控。那我是
因为你没有为它努力，所以你照镜子还该什么样它就什么样呗。
对、
这个、
或者就这么说吧，比如说我这段时间我可能是天天滑雪了，但是呢我照镜子它不会说让我的，
就跟你没买彩票你也不会去看彩票网站是一个道理，对吧？
对。第二呢就是我不照镜子，其实你发现吗，我特别害怕感知自己，不光是长相外貌，我第一啊我可能害怕感知，包括像那个你看我也不爱做冥想，我也不爱做很多那种比如躺在那儿瑜伽最后说那个感受身体，老在那儿说心在，
你不敢。
第一我确实害怕，
就不想跟自己的内在连接。
对， 我不仅是我自己的内在的生理上的，比如说疼痛也好，然后呢什么特别不喜欢感觉，
就我老感觉你跟你自己身体关系不太好，
不是不好，是不熟。
对，
包括我以前对于情绪也是这样的，我不敢去感知我有情绪，就比如我生气了也好，难过了也好，这个情绪来了的时候，我也不是压它，我是跳出去。然后我那天跟朱乔聊天，我发现朱乔是比我还严重的，就是他就说他从来感觉不到特别开心或特别失落。
嗯，我听了你们宁姐也说、嗯、
因为他一旦感知到他就跳出去了。我的身体也是这样的，比如我在那儿看到我胖了，那一瞬间我就走了，或者说即使我的生理上 physically 我还在盯着自己，比如说腰胖了一点或者哪儿有产生了变化，但是 somehow 我的大脑无法再去继续的去
process
对，我不知道这是有什么感觉，就是有种麻了的感觉。我都在想啊，是不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于是我的身体制造出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这种自我保护机制就是帮我
写着三个大字别管我，
我就写着一个两个字钝感，就是要把我自己变成一个钝的人。所以你看这个五人就说，因为他意识到了他自己就是又有痘痘，然后他最近又胖了什么等等等等，你看他就说我不敢照镜子，其实这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生理上的自我保护机制，就是他是要把你保护起来，就是让你产生这种钝感，让你不要去，就比如说你跟你男朋友关系依旧不好，但是他可能就是让你对于这件事儿有点麻木了。你有这种类似的经历吗？
我想分享一下我前一阵儿，就是大家看到我可能觉得我一切都很顺利，就觉得我顺顺利利的离了婚，没有任何波澜，然后自己一个人搬着20多个大箱子就来了上海，迅速的找到了房子，迅速的找到了新欢，然后谈恋爱，然后一切都欣欣向荣。我就想分享一个，就有一天晚上我其实东西都收拾的七七八八了，
在这个家吗？
在这个家、嗯、突然一下我们家停电了，而且当时是晚上大概10点快11点的样子，然后那会儿我发现我根本就不知道这电闸在哪儿，我也不知道电怎么充，因为我租这个房子的时候我甚至都没有来得及交接，就我签完合同我就说我必须得忙了，你们赶紧走，我说你把所有我需要知道的东西或者我给我的东西都给我放抽屉里就行了，他们当时把那电卡什么都放抽屉里，然后就他们就走了。于是呢我那一刻我手机也只有一点电了，因为晚上嘛那会儿，然后呢突然想起我原来30多年我没有自己充过电，因为在原来的家里都不是我干这活儿，而且我的支付宝你记得它一直不太能用，就我就没有弄我的支付宝，以至于我在支付宝上从来没有自己充过什么电呀煤气。而且当时那会儿很晚了，所以我在我们那个房东那群里面发，我说哎，这电怎么弄，当时是没人回我的，我觉得人家都睡觉了。我突然想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我找谁，而且我当时都没有穿正经的衣服、
嗯、
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完全抓瞎，然后家里也没有手电，但是我的手机就剩一点点点电了，然后我就在屋里慌了，我就开始各种瞎找，后来找到原来那个厨房就有一个电闸，然后发现其实是跳闸了，它并不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过这种暖气，这种暖气和那踢脚线的那种地暖我插在了一个插线板上，于是呢我就 figure out, 我就把它恢复了。恢复之后我就坐在那儿自己想。我就想我现在如果死在这屋里都没人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屁。
我第二天早上起来一联系你找不着了呀、
哎。你能理解，然后我就看向当时窗外，就是那种、嗯、因为我们家住在市中心，然后外面有好多，当时晚上其实有好多灯。写字楼的灯全都是亮的，我就在想这个城市人和人之间离得这么近，这么大一个城市，但是我现在在这孤身一人，然后我就在想我到底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我现在没有托，就是托底的人了，你能理解吗？
我呀，
就是
我真的想说，我现在有点想哭，但是我能，
你能理解吗？就是然后你就觉得我是不是做了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一个决定？你能理解吗？嗯，
你我呢？
然后老爷刚才过来抱了抱我，当时我就在想，我说张薇安你干嘛呢在这儿？好好的日子不过，你非得要离婚？ 然后离完婚就所有决定都是你做的，因为并没有人招我。你要说我们俩离婚是比如说是
他
出轨
了
或者什么的，我觉得那我也不会这么难过，主要这所有的决定都是我自己做的。然后我自己搬到上海，就是接下来的生活你全都得自己负责。然后当时我记得还有一个事儿，就本来咱们应该接一个活，结果那活黄了就被 cancel 了。然后你知道就是作为自媒体工作者，其实这点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就如果你离婚了但是你的工作很稳定，你会觉得我至少还能有固定的收入。但是呢你在你搬家然后自己38岁开始要自己付房租自己承担一切的时候，就工作上的任何一点小事尤其是挫折都会对你的整个心态造成特别大的影响。然后呢再加上那会儿上海特别冷，你一进到洗手间你会觉得哎呦这洗手间怎么那么冷啊，因为那洗手间的窗户就是那种它是那种明卫你知道吗，所以那洗手间窗户它是漏风的，但这点在你北京的时候你是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就是所有的这一切都让我那天特别难过，就是我自己就坐在那儿就觉得哎完蛋了，就说你这个等于38岁的时候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导致你原来过得好好的日子现在都被你一手毁了，
而且你还不能去抱怨或者说这件事儿。
对，
因为大家会觉得你是活该，大家是觉得就像你说的是你自己想要的，对不对？
对，是你自己做的这个决定，但是你现在没有玩好。然后我当时站在那我就特别想，我说我要那个下楼喝一杯准备穿衣服的时候，我就想到当时我忘了是哪一本书里的一句话，就说其实你拥有的或者你就算是你做了全世界最糟糕的事儿，或者你过着一个全世界最糟糕的生活，但是定义你的并不是这些，定义你的其实是你做的每一个选择。你从现在开始哪怕你做了全世界最糟糕的决定，那从现在开始每一步你怎么选择，其实这个才是你的定义。我如果我想成为一个我想成为的人，那我此时此刻应该干什么？然后后来我就果断的就没有出去。第一件事你猜我干什么？
泡澡吗？我的 definition 就是泡澡是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以我对你的理解，我总觉得你这个事儿想就是不下楼是因为下楼太冷了，喝一杯，我还得换衣服，麻烦。不然泡个澡吧，其实也行。
我确实泡了，发现浴缸坏的，没法泡。我第一件事儿，
读书啊
，no， 找电卡，就是把那个抽屉里的电卡、煤气卡，什么备用钥匙，全摆一桌子开始研究。因为我真的这辈子没干过这事儿，我就想这是我自立的基础，我必须要知道这件事这才能让我有安全感。我就开始弄支付宝，我把支付宝弄好了 by the way， 你看支付宝是能弄好的、只是以前你就是
对这么多年
想弄它，你一直觉得
因为你有一个兜底的，就是你觉得我用不了但是我可以用我老公的，就是它是一个兜底，但你现在没有这个兜底了，
我也没有办法亲密付了。因为我说句实话朋友们，我前十年吧，我就没有自己花过支付宝，因为我的支付宝一直弄不好，这不是借口啊，真的弄不好，就没什么，它就来回绕圈儿，就是就密码，
它是一个能弄好的事儿，但是呢，
你没逼到那份儿上，
对，
然后就把支付宝弄好了，把我的电卡、把我的煤气卡都整明白了，把备用钥匙全都放在弄个地儿了，然后这就不是事儿了。第二部分读书，我就想。如果我想成为一个好的人，就算是我现在是最糟糕的那个人，那我要往好方向走，那我现在能做什么？我把书拿出来看一看总比喝酒强，我就看上书了，看上书把腿套套上挺舒服的，也不冷了，那腿套挺热的。然后有时候我现在就是洗澡好好睡觉，第二天早上其实我回忆起前一天晚上的自己，我仍然觉得我做了世界上最高糟糕的决定，因为你并没有那么快就能走出来。但是我想到昨天的自己，我至少觉得我昨天做了 good choice， 然后就想那我今天就不用抬头看，我就低着头再把我今天力所能及的 choice 给做好，我就每天做出好的 choice， 我就不去想我到底是不是那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我觉得有时候你只能这样往前走。
是的，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特别好，而且你当时为什么会崩溃，以及我说我为什么前两天崩溃，就我前两天崩溃还有一个点，就是你刚才加上了，就是冷，就是你已经身体生理那么难受的情况下，前两天有一天北京刮特别大的风，我就记得那个风就从那个窗户缝里面就灌进来，我觉得我怎么这么惨啊。那个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坏事一直在扎堆发生，但其实你只要把它摊开了，你可能只是这一刻坏事在扎堆发生，你把它摊到比如说一周，可能你就会发现其实还发生了很多好的事儿。但是呢，因为这个坏事儿，它让你情绪太压抑了，以至于你根本没有功夫去抬眼看一眼那个好的事儿。就是你看你当时那个情绪也是嘛，就是你觉得哎呀，因为这个店的问题让你整个人就陷入了那种情绪，但其实你看你这个家弄得这么好，你说的是你做了一个最糟糕的决定，但是在我看来你做了一个最勇敢的决定。
嗯，
就是这事儿说实话张伟雅就你牛逼你能干出来，这事儿搁我干不出来。
我觉得搁好多人都干不出来。
对，
是。
所以其实它不是一个糟糕的决定，或者说它看似一个糟糕的决定，所以很多人因为它表面上是糟糕的这么一个包装纸而没有去做，但殊不知打开这个糟糕的包装纸里面是一个礼物。
对。
那我还有一个想跟这个五人说的，就是他说因为比如他压力很大导致这个肥胖，然后皮肤其实做了很多医美，他也因为这个长痘的事儿去做了内分泌的这种调理什么的，但都无济于事，然后呢就发现自己就是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变好。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让他更加觉得一切都很糟糕的源头，就是是100%的失控感。因为就像我说，其实你看啊，你遇到一系列糟糕的事儿，我们都说找到焦虑的源头，就它看似是一团乱麻，你把这个乱麻拆开了，拆开以后你一个一个的去攻克它，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真正是一定会难倒你的。比如说那天晚上你发现诶，那我怎么办，那我先找到电闸，找到电闸以后我再弄电卡，我把电卡水卡这都弄好了，诶，我甚至把我支付宝都弄好了，我就知道以后再有这种就算这个电真没了不是跳闸，我也有办法去付这个电费，然后就发现诶，一个一个我都解决了，慢慢在变好。但是可能这个五人他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他甚至可能把东西都已经摊在桌面上了，然后他发现 OK 长痘怎么办，我去调内分泌，
嗯，
长胖怎么办，那我去做运动，包括我做医美，发现我做完医美内分泌调以后我的痘一点没有好，然后我减半天肥我的体重还是这样的，这个时候人更容易崩。
嗯，
这就像你之前说的，就是说我就付出了努力了怎么还不见好。但是我想跟这个五人说的是，这个世界上其实绝大部分的事儿，它的幸福感都是之后的，或者说你付出了努力它不是立竿见影的，绝大部分的事儿。最简单的，我之前我们在说这个减肥减脂的这个理论的时候就说过，底层逻辑是减脂都是阶梯性的，你体重变化是你不是少吃一顿两顿，你要一段时间内少吃到比如说7700卡你才可能掉一公斤脂肪，那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之内你的体重就是起起伏伏的。我相信包括你治痘痘包括你做医美都不是说你立刻
对
就能，因为它不是给你换一张脸，甚至我觉得很多对于我来说很多医美项目它都是一个不破不立的，比如说我这嘴唇你现在看我恶心到姥姥都不敢直视我，因为我那个纹唇色然后它起了疱疹，我你知道吗，我当时特别后悔，就我其实前两天挺生我气的，我就说我这礼拜还这么多事儿呢，然后不是还要周六要去参加活动什么的，我说我这嘴这样我怎么拍呀，但是你就我后来就想这就是一个不破不立，就是等这个疱疹下去了你们都会羡慕我好看的唇色的。
对
不对，就是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五人你不要着急，你做的现在的这些事儿我相信没有无用功。
没错，
你给他一点时间，因为我也起过痘痘，姥姥也起过痘痘，咱们当时为了治痘痘花了多少精力，又吃中药又抹这个又抹那个，然后你会发现它就是时好时坏时好时坏，但是你只要坚持做有一天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好起来的，就给自己一定的时间。
然后我想说的就是有的时候人最怕的是什么，是在内心给自己记这些功劳也好记这些努力也好，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疲惫感不来自于你真的疲惫，而来自于你对疲惫的这种感知。就是比如我之前练一个课表，那个课表要求我跑出一个我从来没跑出过的配速，并且要让我跑10公里那个配速，然后我就想我说我怎么可能能跑出这配速，然后跑着跑着你刚跑1公里你就觉得 说哎呦不行不行，累了累了，我这怎么，因为你知道后来我就在想，我在脑子里我要清空我的努力感，就是我清空我大脑认为我跑不了这个配速和我已经很努力了这个感觉，然后清空了之后，我发现我那天15公里全是这个配速，而且甚至比教练要求还快。这就是我们上次在自习室里面说的，就 How bad do you want it 里面最著名的理论，你的极限不来自于你的生理，而来自于你大脑对于努力的感知，就叫 perception of efforts。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五人他就觉得说我太难了，你看我减肥付出努力，减肥没用，我跟男朋友我付出很多努力，我跟男朋友关系也不好，我工作也不行，我付出好多好多努力，我工作就是好不了，我为什么这么倒霉。有的时候其实真正限制你会让你觉得难过的是一种你累积下来的感觉，你把所有这些不顺的东西全记下来了，加到一块儿，压倒你的并不是这些不顺，而是这个整体的这个不顺在你脑子里形成的一种错觉，让你觉得因为这么做的这些像一座大山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这种感知把你压垮了。所以你能做到一点，你把这些东西都清空，你不要有这些思想包袱，你不要一睁眼就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惨的那个人，不要觉得我得背着20斤长痘状态极差和男朋友关系不好的我去上班，也不要觉得我得背负着一个工作不顺男朋友不顺又长痘又长胖20斤的我去运动。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就运动，如果你觉得头疼恶心，那你就慢一点，你哪怕快走也行，你不非得要跑起来，但是呢你不要在脑子里去累积这种疲劳或者累积自己是一个多差的人的这种想法。我觉得有时候清空努力感可能会让你一下子好起来。
嗯，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然后最后再给这个五人一个特别小的建议，就因为你知道我是 ENFP， 我是快乐大狗，其实你真正问我这辈子遇到过什么不顺吗，我其实都说不出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你其实是要学会选择性遗忘的。我相信我在前38年一定遇到过一些不太好。
你刚才不说每两三个月就
对，但是你知道吗，我发现我的一个很厉害的能力在哪儿？就为什么我明明是一个很容易焦虑又很敏感的人，但是我又很快乐，就是因为我会本能的，可能我会记住这些事儿。比如说我记住我说我之前起痘，或者说我记住我之前工作不顺利，但是呢我不去记住这些情绪。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能帮助你快速的走出这种抑郁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嗯，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前一阵儿就觉得这个就是我过坎坷时候我希望自己记住的画面。我不知道你们玩没玩过 downhill， 就是那个骑一个山地车，然后从山顶上冲下来，然后冲下来它那个地呀就没有一寸是平路，你知道吗，就全是那种钢当钢当钢当，就那种，然后各种碎石，然后各种大坡小坡什么的。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特别紧张，你眼睛就看着每一个坡，就想减速，然后平缓的去过这些坡，那你第一特别慢，第二特别颠，然后第三个你会非常非常容易摔，就是你越慢其实越容易摔。最开始我特别紧张，我就下来过那坡的时候，你能理解，就是那种捏着闸然后慢慢过，而且你有时候上坡还得蹬两脚，然后你那样就觉得这玩意儿玩啥呢，就这是多累啊，弄得我手也是麻的，屁股也是麻的。然后后来我发现人家怎么玩的，他根本就不看近处，他就看着远处，你看着方向，然后你就随着去，根本不带刹车的，然后你就噔噔噔，然后他就顺着那坡，就是你看到这好多坡吧，其实你有点如履平地跳过去了，你明白吗？然后那些特别颠的地儿，其实只要你放松，你不觉得特别颠，你不要捏闸，因为你越捏闸，你在那个颠的地方停留时间越长。但是其实你如果就冲过去，你能理解它没那么颠吗？
其实滑雪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啊，这个东西是，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技术的人，你跟我说你别捏闸，那是不可能的。
对，但是我就想说，后来我过完了之后，我就后面我就掌握了嘛，然后我就哒哒，然后咚就下去了，我就发现这不就是人生的活法吗？当你眼睛老看着微小的地方，你觉得每一个坎儿都是坎儿，你都得刹车，你都得捏闸。 这个时候你往远处看，你抻长了看，你就觉得这不是坎儿，这就是正常的节奏，人就是这么走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当你在真正特颠的时候，如果你能把它抻长了看，你会发现就这些起伏都会拉成线的。
嗯，
不要太把每个坎儿当成坎儿，不要因为每一个坎儿都刹车。所以我这点挺建议所有觉得自己现在在一特别大坎儿的时候玩一下荡溜，你就会发现人生没有平路，全是坎儿。但如果你给它抻长了看，它就是一路非常平滑的就下去了。
你说非常对，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跳脱出来，你再看看发现前面还有一更大的坎儿呢。
对，你就觉得这都不叫坎，赶紧冲过去，就赶紧过去，后面坎儿多着呢。但是每一个坎儿只要你放轻松，你总是能冲过去的。
是的。 OK,
okay.
我们换下一个。姥姥姥爷，现在我刚从工位出来，正在听你们的播客写这段文字。我被迫读了一个自己不喜欢但看起来有前景的专业，家里人都挺好，但我的苦恼是我们组很大，最近好几个导师给的各种杂活让我第一次感到这段生活很累，但累的原因是我看到了自己的智商上限。比如我最烦闷的一件事就是我的小老板对开会汇报的 PPT 要求很高，近乎于各种细节，一周内反复修改几版 PPT, 我也很累。但更重要的是我的大老板更在乎的是方案的设计与进程，而不是要求非把 PPT 做得完美。但是开会汇报就是我没有完美的方案一定要被大老板骂，但又因做不出完美的 PPT 而要被小老板骂。而且我相信这种强度还不是顶级的，但我不得不坚持到毕业。我想问姥姥姥爷，你们在你非得坚持做一件你不喜欢的事儿，并且长达两三年的时间，怎么让自己去接受它，找到快乐或者调节自己？因为我是那种一旦工作没做好，可能生活也过得不好的人，类似于我这个人的能量场都乱了。而且目前我真的没有找到这个专业的快乐，只是接受长大后没几个人能真正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的这个事实而已。这种纠结与现实的较量很痛苦，让我也很迷茫。
我想说，首先他为什么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好？我觉得这个五人跟我有点像，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得是，非得你看他刚才形容的那个，就是他比如他做 PPT 这件事儿，大老板要求内容，小老板要求细节，对吧？要求设计。然后他就觉得他不太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既达到大老板的要求也达到小老板的要求，然后于是他就觉得这一点让他觉得他的工作，
他觉得自己能力不行，
对，做得不好。然后我想说的是，就是他非得是既每次做这 PPT 大老板也得夸他说，哎，你这内容太好，一字不改，然后小老板也得说，哎，你这格式完美， PPT 长得真好看，他才觉得他这做好了。我觉得我原来也是一直是这种心态，我就觉得只要这件事我没有做到最好，我就是做的不好。如果我做的不好，我就很有挫败感，我就觉得必须要调整什么，就是我怎么才能把这件事儿做到最好。这也就为什么，就是我最开始其实跟姥爷创业之前我非常的犹豫，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任何资源能让我在这个自媒体这行业上做到拔尖儿。但是你看我做自媒体，就咱们我和姥爷搭班创业
七年半八年了，
哎，真的，我靠，太恐怖了。我们是不是做的还行，就做的不错，对吧？然后我总结下来你知道几个字，按部就班。我觉得按部就班就是最伟大的事儿。现在就是很多时候你先别想你做的怎么样，你先把它完成，我觉得就很不容易了。这跟我现在，你知道，是那天古希坐在那儿帮我总结说，姥姥你怎么能有这么多精力，我说我天天看你们这视频这个更新，而且你现在视频的这个干货之干，就里面讲这些事儿，你都得做 research。 我说对，我说最近拍这个膝盖的视频我做了三整天的 research 写的这个东西，然后两档播客，然后自习室的播客，每一次我们至少要讲三本书，那三本书我基本都是那一个星期看完的。然后呢我们还有直播的这些事情，我还要练，每天练两个小时的课，然后我每天晚上自己还得看书，还得学习，我还得谈恋爱。就他说你好，你咋做到的？我说我真的就是四个字，按部就班。就是我现在练课表啊，我原来会想我必须得保证质量，我首先我去之前我得调整好我自己大全无人，我必须得血槽满格我才能去训练。 人家让我跑430，我跑435我都觉得不行，就是课表就没练好。然后我就会回来特别自责，我就会想我怎么能调整过来我这个状态，我还在吃点什么药，或者我还在怎么着加强一下，我才能让我的课表练得好。我现在完全放弃了，你知道吗？因为不可能，我今天只要去了，我跑了，我甭管跑435还是跑535，我觉得这课表我都算完成了，就只要不是特别特别拉垮，我就觉得这勾我打上了。我现在觉得只要这个勾我打上了，我就是最棒的。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都不是那个拔尖儿的人，就是我没拔过尖儿。我小的时候你说我考试第一名第二名，我也不是每次都是第一。然后自从上了四中，上北大四中开始，我就没有拔过尖儿。我觉得我能做到的仅仅是老师留作业我完成了，老师说让我上课我也去了，让我考试我去考了，我尽我所能了。然后我觉得我人生真的，你要说活出一点光芒，是现在这两年36岁以后，我觉得我逐渐有了自己的轮廓，而不再是一个模糊的人。所以我就觉得，那从头你是一个完全不拔尖的人，你是一个完全默默的努力的这么一个人，我是怎么活出自己的形态和轮廓的？就是按部就班，就在你完全拔不了尖的时候，你就先完成它。我觉得随着这些微小的选择的累积，随着这些努力的累积，你会逐渐看到自己的轮廓，看到自己的光芒在哪儿，哪怕你现在完全看不到。我就想举一个例子，前两天我们在自习室里我也举过这个例子，当时好多人说听完这个例子特别感动。如果我是一个电影的导演，我拍摄自己一部就展现我跑马拉松的那种影片，我很多时候站在马拉松比赛的起点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虚幻虚的人，就是我整个人都对不上焦，就是你不知道你是谁，因为你不是那个跑得最快的人，你不是最有天赋那个人，你也不是最努力的人，你也不是最漂亮的人，也不是腿最长的人，也不是站在第一排的人，就是你是一个 nobody， 站在几万人里的 nobody。 但是随着你跑跑跑跑跑每一步，你觉得你跑马拉松你只是想完赛，你没有做任何选择，但是其实你每跑一步都是在做选择。因为你可以选择我跑得快一点，你也可以选择我跑得慢一点，你可以随时退出这个比赛，对吗？像我就知道我是一个很努的人，我哪怕觉得状态不好我也会往前努。所以呢，你明明可以跑得慢一点，但你并没有，你还是在保持这个配速。你明明很难受，你想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停下来不跑了，对吧？但是你没有停，哪怕我有时候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我也没有停过，我就一直往前跑。你这些选择其实在定义你是谁，你随着你每一步每一步每一步，我就感觉我的人就好像逐渐的对上焦了的感觉。然后当我最后快跑完的时候，这些所有的选择累积它定义了，就是我越来越知道我自己是谁。张薇雅就是那个无论你身体舒不舒服，无论你今天有会不会 PB， 都能坚持到最后的人，那个肯定会努的人，那个会比别人多顶一分钟的那个人。其实然后你跑到冲线那一刹那，你觉得你完全对上焦了，就是你变成了一个高清的人，然后你的边缘变得很锐化，然后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你自己是谁。所以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形容的就是他觉得他的专业选的不对，他觉得他现在努力没有用，他不是那个最出色的人，然后他每天其实都有点挣扎，就是哎呦老板要求好高啊，可是我达不到，但是呢我就算达不到我也有点想努力，而且呢我知道就算我不喜欢这个专业我也得撑到毕业，但是我觉得我好累啊。其实这就是我 everyday， 我每天都处于这种，播客我也不想放，视频我也不想放，然后呢我又想挣钱，我还想练铁三，我今年想比大铁，并且我不想放弃生活，我想谈恋爱，所有的一切我都要。但是我真的送你几个字，就是按部就班就是伟大的。你先这么干着，然后逐渐的可能多少年以后你会发现自己是谁。
你应该要我先说，你说这个太拔高了，我给的建议都特别的实际，你知道吗？
哎，大家就爱听你这，没关系，你说。
我给的建议非常的实际，我想跟这个五人说，我跟你一模一样，因为我刚毕业的时候，我不是一开始去咨询公司嘛， 学商科这件事儿就不是我心之所向。然后毕业以后去咨询公司，然后我就会发现我上面那个老板，比如他是项目经理，我当时觉得他能力不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活儿我一天没干过，但我就觉得你不行。
我觉得大多数就是尤其是毕业学校比较好的小孩都是心高气傲的，觉得谁都是傻子。
反正当时就是我觉得我的项目经理他只会抠 PPT， 他就跟你那个小老板特别特别像，这个字号啊什么这一页跟这一页就是那种吹毛求疵。我当时因为我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然后我总是给自己扣一个带引号的帽子，就我说我是一个结果导向的人，我觉得似乎这样显得我很大气。而事实上呢，你感觉至少当时我觉得我给客户做一个 presentation， 其实重要的是把客户想要的结果给到他，这个 PPT 不重要。所以我当时跟你陷入了一样的纠结，就是我觉得大老板或者说客户想要的是那个，我觉得这个五人听起来他也是认同他大老板，就是这个方案的方向啊，具体的这个措施，然后其实内心有点瞧不上这个小老板，觉得他的这些事儿不重要。但是后来就是随着这么多年我自己在不断的成长，我就发现首先大方向肯定是重要的，你大老板要的活包括客户要的活是直接就是影响到这个公司的业绩的，那这个肯定是重要的，但是并不意味着任何你小老板的这个要求是不重要的。
我也想说非常重要，你小老板要求的格式真的非常重要。
对，因为当时我一开始就特别不能理解，我老觉得甚至我觉得客户都看不出来，而且客户从来不会因为我的这个 PPT 做得漂亮而多付我一点钱或者表扬我一句，然后呢我就觉得没有用。但是我就发现因为在我那个项目经理我跟了他大概两三年，然后到最后就从一开始我真的觉得就是把 PPT 做好这件事儿太要命了，他耗费了我很多无用，就是叫什么无用功。我觉得到最后我自己能够非常快速的做 PPT， 并且把这个 PPT 做得非常漂亮。然后包括当时就是我那个小老板，他还对这个 storyline， 就是每一个 PPT 上面那个题目的要求就是特别特别的高。当时我也是不能理解，但后来我发现就因为在他的这三年的磨练下，第一就是我 PPT 做得很好，第二就是我锻炼出来的其实是什么，一个讲故事的能力，能够在一堆繁琐的信息里面去突出你想要突出重点信息的能力，其实这些都是通过做 PPT 掌握的，就当时你不自知。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对于每一个初入职场的新人，我其实真的想跟大家说，我说这话似乎是在 PUA 你，但是呢我觉得职场新人有时候就是需要自己 PUA 一下自己，或者允许你的老板 PUA 一下你。因为我觉得这些年反 PUA 的这个风气闹的已经就是
各种整顿职场嘛。
对，就别管我，谁都别管我，你别想，问题是人家是你老板，人家给你发钱他就得管你。甚至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如果一直抱着一种别人，比如说别人只要他对你的要求不是你心里想干的事儿，你就觉得他在 PUA 你的时候，其实你最后毁了的是你自己。因为你会把自己给隔离起来，你不愿意接受任何新的信息或者一些可能更高的要求。
我想说就是小朋友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自我聚焦，总是在感知自己。就感知我自己上班坐那儿没事老想我快不快乐。张薇啊，你扪心自问你现在快乐吗？很少有人在你上班的时候能发自内心的感受到快乐。然后呢你每次比如说谁跟你说句什么，你大老板让你改 PPT， 你现在又变得非常跟你的 inner self 非常连接，心想张薇啊你此时此刻是什么感受，那肯定不高兴啊，那还用想吗？就是有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个焦点放在做的那件事儿上，而不是放在你自己的感受上。
然后那个我还想说一个，其实我觉得通篇读下来感觉这个五人他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这份工作让他没有任何的成就感，他不认可他这个方向，他觉得这本身不是他想学的方向，再加上现在工作上的这些琐事儿，让他觉得他有点力所不能及。就是他自己说他觉得他甚至他用了智商两个字，我觉得不是智商，可能就是你觉得你的能力可能达不到，就像你说的你无法同时满足大小老板对你的要求。我之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我的这个笔记本里写了一句话，我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抄下来的，但是就是你的成就感等于什么，它等于的是你的能力除以你的理想。 你的成就感，就是你的能力越大，你的理想越小，你的成就感就越高。什么时候成就感？比如你的能力是五分，你的理想也就是达到五分，你的成就感就是一。但如果你的能力比如说是个二分，而你的理想很丰满是个十分，那你的成就感就只有 0.2。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当你觉得自己成就感特别特别低的时候，那你无外乎你要不然就调整分，哎，上面是分子，上面是
分子，
对，你要不然就调整分子，要不然就调整分母。
哎，
那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你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你现在在长能力的时候，你就应该调整分子，就你先别管你的理想是什么，你不断的去扩大你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活尽量多去干活，不要想这个活真正到底是有没有意义的。
都有意义，
我觉得没有活，甚至包括复印发票什么什么，帮领导报销这些事儿，我们都是干着他过来的。
哎，一会儿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对吧？我觉得没有，就是你现在回想起来，之前我在咨询公司当实习生，到我那个后来包括到企业里面，没有一个活是白干的。所以你就不断的去扩充你的能力，这个是你年轻的时候，到了一定时候的时候，就你的能力可能，因为你能力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开始变慢的时候，那其实就是说适当的你可以调整分母，就比如说你把你的理想，就比如说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歌星，
嗯，
那我到了38岁了，哎，我报了声乐课。
不是，你能先把我那几节上了吗？你为什么自己又报一个呀？
网上的。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还属于在调节分子的状态，就是什么，我要扩充我自己的能力，我要识谱，我要能听得出音，我要能唱出音来。
但是您这分母一下加的有点多。
但是所以呢，我现在就同时我在收缩我的分母。我现在想，我希望我能五音全，就是在我的音域范围内我能五音全。
我想问你喉上差哪个音啊？
差好多，
一共五音，你差几个呀？
差七个。就是你看这样子，我一旦我又调节了我的理想，我又调节了我的能力，那我相信以我现在的这个调整之后，我的成就感会很高。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老师就说其实基本上大概花半年的时间你都可以练到一个比较好的音准，那所以我很快就能够有成就感了。但如果我是想当歌星的话，我可能只能下辈子了。
我想分享两个故事，一个小故事就是像你说的，我现在告诉给自己一句名言，叫张维雅活干完了下班儿。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我经常是在我一次训练课结束之后，或者咱俩录完播客之后，我就在想，哎，我说我这个录这个播客能不能让我们在播客领域再多涨粉儿啊，或者怎么怎么怎么，你就会想那个link to 这特别远大的目标，然后你一下就觉得我靠，这录的什么玩意儿啊！
哎，我也经常这样，
然后会想，就是现在已经三月份了，我七月份就要比大铁了，但是我有的时候训练那个强度特别低，但是给我累的那个样儿啊，我就坐那儿想，张维雅，你骑车骑一个多小时，给你累成这样。你这180公里自行车咋骑？骑完你再跑一全马，你看
你之前还游泳呢。
对呀，你光跑一全马，给你累成什么德行？你怎么办呀？就你这不是白练吗？你现在练这一点用都没有啊！然后呢，我就跟我教练上次抱怨，我说你给我弄这课表行吗？我说我就按照这练，我
强度有点
过低吧，还有4个月，我能比大铁。然后我教练跟我说一句话：练完下班。什么叫下班？就好像你在公司国企工作，你下班之后把电脑一关，你还会在想你今天上班的事吗？你不会了，你会想，我今天做这个 PPT 能帮助我们公司上市吗？能帮助我们公司获得我老板画的那些饼吗？你是不是不想了？你就今儿关电脑，我活交了，我就 OK 了，下班该干嘛干嘛，该吃豆包吃豆包，该看电视剧看电视剧。还有说你训练能不能做到跟上那种特别水的班儿一样，就是你练完了之后啥都别想，你就练你的就行。然后我现在发现，我一想到我下班这两个字，我就知道我要怎么做了。然后我干现在所有的事儿，我都是下班，就是不想了。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反而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
尤其像你每天干这么多事儿，你要不下班的话，你就混成一锅粥了。
对，我跟你说，这个人就觉得，哎呦，我靠。 你晚上就睡不着觉了，你知道吗？所以我现在就是干完一件事下班，干完一件事下班。
哎、老伴儿，你这个提议太好了，因为你知道我最近就有一种混成一锅粥的感觉，因为我又真的就是又想学音乐，然后又得做视频，然后呢觉得体育也不能放下，然后我经常晚上睡觉，我那梦都是混着的。我那天
焦虑都焦虑不过来，
梦见我在跑步的时候。突然有人递给我一把被子，说你要表演了。
说你今天的被子练了吗？
对，我觉得你下班这个太对了，
朋友们，下班
下班。
对，然后我在想说，就是你刚才说那一点，就是连复印东西都是必要的。我就想说，给大家讲一个自习室的故事。自习室呢，我们找了一个实习生，因为呢，把好多好多人拉进群这件事儿，大家都疯了，你明白吗？然后苦西找了一个实习生，是他原来公司的一个小孩儿，我就没太问，我就知道他每天就是拉群嘛，我就以为就是拉群。结果我那天收到了一份 report， 是自习室前2000个加群的人的 profile， 就是包括他们来自哪个城市。大概的年龄他们都是做什么的，然后他把他拉进群的每一个人在自习室那个号里都写了标签，而且呢还问了，还给我们打印了一张纸，我一会儿可以给你看一下，就是他收集了他们对我们的感想建议，做了一个 booklet， 寄了一个纸版的给我。我当时惊呆了，我说我们找一个实习生，并且这实习生是临时的，因为我们要不要招人嘛，我说我只是想让他临时这几天，因为来加人的就是量太大了，我只是想让他帮我们把这些人都加到群里面。但是他把如此的一个重复性的劳动，因为当时我加群的时候，我就是点申请好友通过，然后那什么通过，然后我一干了一会儿，就说我靠，太烦了。我说这种事儿是人干的吗？就是为什么要让人类去完成这么没意义的工作？结果那个小孩他就想说，我把这些人加到群里，如果我们以后要把这个 IP 卖钱，那我们一定是需要知道这些人是谁的，他们的标签是什么，他们多大，这些东西你在平台里面其实是不容易看到的。所以呢，他每一个人，因为他本身也要通过，他通过的时候就手动发了一个 message， 就说我们非常珍惜咱们最开始的这些人，那你们来自哪个城市，你们是做什么职业的，然后有没有想对自习室说的什么希望的建议，其实就是多一个步骤，
你知道吗？他这就是 own the job， 就是有时候因为老板，说实话啊，我觉得大家有时候觉得老板是傻叉，其实老板不是傻叉，而很多时候老板其实他不是一个全能的人，他未必会想得很细，
而他没有这个脑子。
对，
就比如说你说你让我好好坐那儿想，我也能想出这个，但问题是我找人干这活就是因为我
没
有脑子去想这些东西。
对，我觉得你知道这个小孩就是他是什么，他把一个看似其实很没有意义的一个工作，像你说的这是好烦呢，变成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不管是对于他自己也好，对于自己使这号也好，就非常非常了不起。
对，然后呢，他在群里发起了接龙，因为他看到大家，因为你知道群管理也是特别烦的，我们跟他说就是有，哎，有人发广告你给踢出去，或者警告什么的，然后他就会发现大家很多人是在交流书籍，很多人是在交流问题，于是他就设了两个接龙，比如说大家互相推荐放在这个接龙里，这样我们就好找好总结。然后另外一个接龙呢，你们把想对主播的问题放在这个接龙里，这样问题我们一目了然，就所有的群里都是这么干的，你能理解。然后我就问古希，我说这小孩哪儿找的，他跟我说首先他在现在在清华读一个硕士的交换的 program， 其次是他在荷兰有一份全职的工作现在正在干着，然后并且他现在在跟我们干这个，而且他这些事好多事都是他上课的时候干的。
哎，你们仨这凑成一堆没毛病。
我是我们整个群里最差的人，我觉得连这种工作一个人能把这活干这么漂亮，就是你觉得还有那种真的没有意义的工作吗？真的就看事在人为，就看你怎么干。而且你说这样的人我能不想把他留下吗？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在年轻的时候认识这么一个同事，我绝对比现在强。
哎呦，说的太好了，这个人我迫不及待的想要认识他。
我也是，但是我们可能留不住他，因为人家有点，
人家在荷兰还有一份正经的工作。
但我希望能留住他，咱们 let's see。好，
OK， 那我们现在最后一个问题啊， 老老你们好，我是一个新晋五人，最近生活遇到重大变故，希望得到你们的想法。我父亲在上个月发现了肝上的恶性肿瘤，这个病愈后比较差，五年生存率不高。得知的时候我都觉得天塌了。现在我遇到困扰是，一，不知道心理上如何应对这样重大变故，每天都在崩溃和强装坚强中不停切换。一个人的时候很崩溃，想到之后治疗的痛苦和可能面临的至亲的离世很崩溃，但是在父亲面前还要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要鼓励他积极乐观，但其实我自己是无比恐惧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读到这儿我都有点想哭。二，正常生活的愧疚感，无论是上班吃好吃的或者运动，都会因为我在正常生活而没有在医院陪我爸爸产生愧疚感，总觉得自己没做好。所以综上想听听姥姥姥爷在家人生病或遭遇重大变故时是如何思考应对的。
我觉得首先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你有的恐惧，你有的焦虑，你有的愧疚，我觉得是每一个人如果你遇到家长的这种变故是一定会产生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能把人和人紧密的粘在一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粘合剂。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这些情感，反而说明你的心理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些情感是你作为人类这个物种，就是你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这些是正非常非常正常的。然后呢，因为我分享过无数次我爸爸身体非常不好，而且我爸脑梗三次，他每一次脑梗的时候就他都会比上一次更严重，而且我爸现在是坐轮椅的，而且我爸当时就完全动不了整个人，然后他连上床下床上厕所这些简单的工作都是需要人。然后当时就是他得这个病的时候刚好赶上疫情，而且是春节那会儿，根本找不着阿姨，就刚疫情。
我记得这件事。
我靠，我当时找阿姨都找疯了，而且我30多岁的人生里我没有找过阿姨，就我没有说要联系什么找那种陪护，就这种事儿跟我就是完全没有关系。我那会儿真的想，我说我怎么办呀，我说我们家以后就有一个那种瘫痪的人。然而我是完全对这方面没有知识，没有，而且这个是我爸爸，就是你得管他，你不能不管他。我那段时间我真的就是我干什么的时候心里都会咯噔一下，心里想，哎，我爸现在干嘛呢，我爸现在有没有人管啊，哎，他如果不能上厕所，那阿姨临时找那阿姨，如果他过两天生气了，就是他不让那阿姨弄他，我还得再找阿姨。那段时间我真是找不少阿姨。我后来发现啊，其实你对这种情绪，这个情绪是可以拆解的。一部分是正常的，你的同理心，就是你觉得你爸特惨，然后呢你心里觉得难过，这个我觉得这种情绪是自然的。然后我现在仍然想到我爸都会很难过，但是我习惯了这种难过了。其实所以我觉得这种事儿没有什么解决方法，解决方法就是你习惯就好了。因为所有人都会面对这个，你的爸爸妈妈肯定会早于你去世，而且总是有生老病死，这个只是或早或晚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这接受它就好，你就允许它发生。这种痛苦没有人的这个拼盘这个颜色里是没有暗色的，所有人的人生里都有很多灰暗的颜色，这并不能影响你该明亮的时候明亮。所以我觉得这种事反正我就很快我其实就接受了，就接受我有一个坐轮椅的爸爸，他身体非常不好，他需要阿姨照顾，我觉得这个事儿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这是第一。其实第二点我就想说他那个愧疚感，就是他觉得他正常的干这个干那个干什么，这个愧疚感也是其实一直不光萦绕着我，也萦绕着齐老师。就是你看啊，我们俩可以到处跑，我们去万宁，过两天我妈跟我去波士顿，然后又去什么各种欧洲啊去玩的时候，你无可避免的在你玩的特别高兴的时候，你会想着我爸没来，那我爸小时候对我那么好，然后照顾我，然后现在我有钱了，然后呢我也有能力了，可以带家长出来玩的时候他玩不了。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的时候还会有那种特别讨厌的外人，他会跟我爸妈说怎么不带你爸来呀，然后我说我爸身体不好什么的，他不愿意出来，他们说哎呀你带他来呀，说没事儿，其实可以这样这样这样。但我们俩从内心知道他其实就是来不了，或者是说你就算强努着把他弄来了，他不高兴我们也不高兴。就如何面对这种感受，我那天跟 齐老师，我们俩达成了一个一致，就也是在万宁的时候，因为我爸最开始我在万宁租了房子以后，
是为了你爸，
对，我爸不是去了一年嘛，然后等于在那儿从二月份待到五月份，然后回来之后他就再也不肯去万宁了。他不肯去万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觉得从北京到万宁那飞机上不让他抽烟，然后他就觉得特别难受，而且他上厕所在飞机上上厕所他不方便，就他就不想来，然后今年他就死活不来。于是呢，我妈在万宁的时候也面对了很多质疑，就是他到这儿的时候总是有别人会问他说，你怎么不带老张来呀，他来在这儿不是挺高兴的吗？我妈就说，哦，他不愿意来。那些亲戚啊朋友就会说，你把他弄来呀，就是你让他来了他就高兴了，就是那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我妈那天就跟我抱怨，这意思就是好多人其实有点批评他，就说他自己出来玩，然后不带我爸。然后我那天就跟齐老师说，我说咱们俩达成一个一致，你现在的唯一责任是把你自己活好，我现在的唯一责任也是把我自己活好。我说我爸他有自己的选择，他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他自己需要承担100%的责任，咱们仨没有连带责任。我说这不能有 collateral damage， 就不能说我爸做了一个选择，他现在身体不好，以至于咱们俩做任何人生选择的时候都得背负着对他的愧疚。我说我觉得咱们俩没有义务这样。然后我说你现在做的每一个选择，我要求你齐明敏不要考虑我爸，我绝对不会说你去波士顿把我爸扔在家里我会觉得你做的不对，完全没有。我说咱们俩能把自己活到自己的 fullest， 我觉得是对我爸最好的责任。
哎，你说这 exactly 跟我写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容易有愧疚感的人。就你别说别的了，我之前说过我为什么给我爸妈在万宁租房子，其实就是因为我爸我妈经常开这种玩笑啊，但我知道他们也不是当真，但他们就经常会说什么，我原来比如说开始来万宁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啊，你在北京什么忙不陪我们，然后就一有空你就回万宁自己去玩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心目中就有无限的愧疚，甚至跟他俩身体好不好没有关系，都不是说我爸爸在医院我没有去陪他，而是我有一种，我从小就有，就是我如果在享受任何一个好东西的时候，我爸我妈没有享受到，我都会有这种愧疚感。我觉得我现在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归咎于他们，所以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的这个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孩子的思维。
而且我觉得这挺好的，
对，就是觉得我有任何东西我应该先孝敬他们。但是呢，我现在也是改了一下我的思维，我觉得第一就是将你的生活过得好，其实是对你周围真正关心你且 care 你的人的最好
第一步。
第一步，因为如果你连做就你自己都不开心，比如说啊，我就想我，比如我因为我爸我妈，我不去万宁了，我就在北京待着，但我每天愁眉苦脸的，然后我一回家就耷了张脸，那其实他们也不会高兴的。这个愧疚感，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也需要逐步去克服。像我之前跟这个女孩有过一样，就有一次我爸不是心梗了吗？然后呢，我爸当时就住院，我其实是去看我爸了。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当你家里，比如你有人生病了，你在医院，你能为他做的少之又少。就是你在那，其实也是玩手机，你陪他聊两句，你做不了什么，就真正帮助他看护的事儿，其实也不是你能做的。所以我每次可能就在他那儿陪他一段时间，当时咱们还做力量学还健身呢，我就记得当时晚上我陪他可能到八点多我就回去健身房，健身房施展关门，但是我就记得那两天我健身的效率特别低，会忍不住的有愧疚感。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其实当时我不硬拉，比如我回到家我坐那愁眉苦脸，想到我爸就很难过，坐在家里面流眼泪，但这件事儿其实造不成任何事实上的差异。对，我觉得这个是第一。然后呢，第二就是其实亲人离世这事儿，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资格发言，因为我确实就是我的爸爸妈妈都还健在，然后我最亲的人是姥姥之前离世了。我的感觉就像姥姥说的，这种事儿你其实只能接受，而且我觉得更重要一点是你要去 acknowledge 它，就是你要去承认自己的这种影响也好，比如说你自己明明很难受，但你当着你爸爸还要强颜欢笑。我个人觉得，如果是我生病的话，我不希望， 就比如说如果我现在躺在病床上，然后呢我得了一个绝症，张维亚你现在你很为我担心，你很难过，我其实不希望看到你假装跟我这儿没事儿。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 elephant in the room， 就是这是一个需要去探讨的事儿。我觉得我更希望你过来直接跟我说，我的这个病你其实也很担心，你也很难过，你其实也有一些慌乱，其实咱们俩一起去讨论这个慌乱，就是因为对于这个未知的未来，你的爸爸面临的是他可能要离开你们，你面临的是他也是他要离开你们，可能你爸爸也在粉饰太平，你爸爸可能也很脆弱，他也觉得哎呀我不想病啊什么的，但是他又怕给你造成心理负担，他也强装欢笑，你也强装欢笑，我觉得这样子两个人在一起其实是更难受的，就是我觉得两个人都要去，就是要去承认，要去说这件事儿，因为我觉得中国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不敢讨论死亡。我那天去买那个理财产品，
嗯，
然后呢我当时就问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我死了，这个钱有人告诉我爸我妈吗？我在你们这儿买一理财产品。
嗯，
然后那个客户就说，您别这么说，您怎能这么说呢什么之类的。我说可这是事实啊，我说这要是我要是先死了，那我希望我爸我妈知道这件事儿。他们说哎呦，说你太逗了什么，还有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然后我接下来就说一句话，我说那要是我爸我妈也死了，我也死了，我也没孩子，我说这钱给谁啊？
给我吧。
对，是给你，给你，给福豆，就给你们。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就说呀，我说那这钱不能让银行眯了呀，是不是？你知道吗？我在这儿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知识啊，这是银行的一笔收入。
嗯，
就如果说
找不着人了呗，
就是主要因为比如说你爸你妈不知道你有这些钱，没人需要，这钱就给银行。
那肯定的呀。
所以我当时就问我说，那我爸我妈，我说。原则上我死的时候我爸我妈可能已经死了，我说那我们仨都死了怎么办，你听我讲，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父母呢，就是他当时那个反应就非常的激烈，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要去讨论这些事儿。最后我想说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亲人的离开，或者不只是亲人，就你很爱的人的离开，他对你的影响不是一下，就比如我姥姥去世的时候，我当时是难过的，但是他那个难过后劲儿很大，甚至直到现在，我有时候因为我一直保留着我姥姥当时在养老院那个暖手的那个泰迪熊，然后放在那个柜子的最后面，有时候我一找衣服，那个泰迪熊掉出来了，然后我还是会很难过。然后我觉得亲人的离世其实对你的影响是一辈子的，就是他是会在你未来你有生之年的每一天，他时不时都会钻出来一下。但是你带着这种对他的爱其实继续活下去是一个很好很勇敢的表现。
你们老说我没有人性的出口，然后我每次想到亲人的离世，我就觉得哦，张维亚你是个人，你不是 AI。 我觉得这就是人作为人一个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就是你会难过。
嗯
嗯。哎，我最后想说一个关于愧疚感的。
嗯，
其实我能理解，像他说他就觉得他爸生病的时候他没有陪在床前，他去正常的工作，甚至你不是工作你就去健身，对吧？你去健身的时候你是最愧疚的，因为工作你必须去，
对，
健身你不是必须去。但是我跟你说，不要害怕做全世界最糟糕那个人，这也是我的选择。我当时跟我妈说的很清楚，我说我爸照顾不可能指着我，因为我还要过我的生活，我说我花钱给咱爸找一个护工，因为我去陪他是不现实的，你们也不能要求，就我妈当时从来没要求我这么做，我爸也没有要求过，但我就把话这话说特别明白，我说这个就是找专业的人来干这个事儿。我说妈，你以后要是不行了，肯定也是花找阿姨来照顾，然后我来花阿姨的钱，我来 supervise 阿姨，我肯定会定期看你。
齐老师真的不能让你照顾，我觉得你给人
我照顾不好，我照顾不坏，越照顾越坏，
我觉得也是。
对对对，早死好几年，我让我妈看我干活还生气，可能反正就是说，我作为女儿，我自己的 definition 就是我就是做这些。
嗯，
我说完这个之后，我妈说当然了，我妈说那原话就是我也不可能照顾她。
嗯，
因为我还要干我的事儿呢，对吗？就我干我的事儿，你干你的事儿，你知道吗？我把这话说出来之后，我一下就觉得我名正言顺了。
嗯，
就包括现在我们俩该玩玩，但是我爸是有人照顾的，但是他现在自己落得这个田地，那你不得不说是他之前的选择，
猪头肉吃太多了，
就他就是因为生活方式很不健康，把自己作成这样的。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然后呢？我在这里面特别推荐大家看一下《暮色将近》这本书，就这本书是一个很老的女作家，然后来回忆她的一生。 他说就是我就是不愿意在床前照顾我，甚至 even 是我的父母我都做不到这一点。就他把这些话坦诚的说出来之后，我觉得我如释重负。
我觉得没有人是愿意的，可能有时候你内心的那个挣扎，就是你如果遵从本心的话，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是希望，就是是不想过自己想过的生活的。但是你又被一种责任和所谓的这种孝顺给绑定，我觉得就是你要在中间取一个度，而对每一个人来说，这个度是
不
一
样
的。比如说，我觉得可能咱俩相比，我会比你可能会更打引号的孝顺一点，但这个并不是说实质上你不孝顺老张而我更孝顺侯卫星，而是因为我爸本身就是一个要求比较高的人，他一发烧就会侯叔要快回来看我，我快死了，就我每次见到我爸都要死了，每天都要死，就是他本身对我有这么高的需求。而我个人呢又是一个我会比你更容易产生愧疚感的人，
对，
就是比如说我是玩的挺好，但是这个愧疚感和我的性和我的这个玩的好相比的话，如果愧疚
更容易受到他们的影响，
就是我宁愿我稍微的自己玩的没那么好，但是呢我愧疚感少一点，因为这个对于我来说是我本心想要的，因为我本心更不想要的是那个愧疚感，
因为你更注重关系，
对，我更注重关系，
因为这个你和谁要是关系不好了，侯诗瑶你今天完蛋了，
对，我就完蛋了，所以但这个并不代表谁的选择是
更
好
的
选择，只是针对每个人，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就是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平衡点，因为对于这道题来说没有一个 perfect solution，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就咱实话就是你亲人离世就是一个悲剧，那你只能说在里面找到一个你站着稍微更舒服一点的地方，
对，
嗯，
好
好的，
那我们觉得今天就聊到这儿。
好的，今天聊的全是生活不如意。
不是，我觉得生活是由大多数的不如意和一些如意的时刻组成的，挺好的。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